被钉十字架的王，第十二章赎金。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为了要支付赎金。他说，我将要付的赎金是你们不可能支付的，而这能令你们获得自由。耶稣所付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对于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没有任何的怀疑。为了受死，他不断反复地告诉门徒，情况就是如此。事实上，直到以下马可所记录的事件发生以前，耶稣已经预告他的死亡两次了。第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就在彼得说你是基督之后。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然后第九章又说一次，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门徒或我们还是没留心，耶稣在第十章又再提了一次。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比起之前所说的，耶稣这一次给了我们更多关于他死时的细节，也是第一次让我们得知他的死将会发生在耶路撒冷，并且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弃绝他。第八章只有提及犹太的宗教领袖，第九章则较概括性地说自己会被交在人的手里。他在第八章只有说自己会被祭司与文士弃绝，而现在则透露他们将定他死罪。这个法律术语表示他将会在刑事司法体系里被审判与处决，而他对于最后几天的描述也变得更加显明与残暴。他们会戏弄、吐唾沫、鞭打他。在仅仅三章的篇幅里，耶稣就三次预告他的死。他早就知道他的死并非传道过程中的偶发事件，相反的，他的死对于他的身份与到世上的目的来说，绝对都是核心重点。不过，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可以看见重大的进展。耶稣第一次不只说他将要受死，还告诉我们他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基督并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受死，舍去他的生命，这让他与世上其他主要宗教的创始者有所分别。他们的目的是活着并且成为典范，耶稣的目的却是受死并且成为牺牲。耶稣所使用的来这个动词，明显的透露出他在上世以前就存在了，他是来到这个世界，借着说并不是必须受人的服侍，显示他自认有充分的权利能够得到世人的尊敬与服侍。然而他来了以后并没有使用这份特权。最后一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总结了他为何必须死的原因。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一个替代性的牺牲。请注意，做多人的赎价这一句中的做字在希腊文是 anti， 意思是代替、取代、替换。那赎价呢？除非提到绑架，不然现在几乎不再使用这个字眼。不过在此是翻译自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为一个奴隶或犯人付钱，买赎他的自由。 为了让某个奴隶或犯人得到自由，买赎者会付出巨额的款项，以符合这个奴隶或犯人的价值，或是他所欠下的债务。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付这种赎金。不过，由于他要处理的奴役行为是宇宙级的等级，以及极为庞大的邪恶，也因此需要付上宇宙级的款项。耶稣要说的是，我将要付的赎金是你们不可能支付的，而这能令你们获得自由。耶稣所付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心甘情愿的牺牲。如果你对于基督教关于十字架的教导也像许多人一样感到很难接受，那么这些对你来说确实不容易理解。你自然会认为圣经所描述的情况与那些远古未开化又嗜血的神奇和远古未开化又嗜血的社会没什么两样。就像荷马所著的《伊利亚德》又名《特洛伊围城》一样，阿伽门农由于没有分誓助他进攻特洛伊城，因此献上他的女儿作为牺牲，此举安抚了众神的愤怒，他们就允许他前去攻打特洛伊。耶稣在马可福音中所说的，也许看起来就像是同一种主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一个野蛮的古老文化，由一个暴躁易怒的神奇所统治，为了释放无辜的奴隶与罪犯而要求带血的牺牲。但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呢？如果上帝真的那么爱我们，他何不干脆赦免每个人？耶稣为什么一定得受苦致死？他为什么非得成为赎金不可？以下可以作为回答的开始。不是上帝的爱不够，所以耶稣还需要死。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耶稣必须死，而且一定得以这样的方式，因为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试想，如果你爱一个人，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也毫无所缺，你完全不需要为他操心，这样的关系是令人愉快的。你的生活周遭可能有四五个这样的人，你应该找到他们，和他们做朋友。但是，不知你会否试着去爱某个有需求的人，他可能生活陷入麻烦，会遇到困难，或是情感受到伤害等等。你要爱他，就得付上代价。你不可能同时爱他而自己毫不受影响，一定会发生某种转移，他们的麻烦，他们的问题，不知怎地就会转移给你。这世上有许多心灵受伤的人，灰心丧志，伤心难过，迫切的需要被爱。当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会不时的想看手表，客气委婉的借口有事告退，因为聆听他们滔滔诉说着麻烦问题，令你倍感折磨。成为一个心灵受创者的朋友，是会叫人精疲力尽的。他们受创的心开始得到修补的唯一方法，就是有人爱他们。而爱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自己的情感要耗尽，你里面的某些丰富必须要给他们，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倒空自己。你如果只顾自己情绪的自在，而选择避开这样的人，他们便只有消沉一途。爱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替代性的牺牲。或者，设想一个更鲜明深刻的例子，养儿育女。当你一开始有小孩，他们是处于全然依赖的状态，他们有数不清的需求，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生存，而且他们不会因为长大了就自动不再依赖。想让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独立自主的成人，唯一的方法是你要花大约20年的时间，实质的放弃你自己的独立自主才行。举例来说，当他们年幼时，你必须一再的念书给他们听，否则他们很难在知识上不断的进步。即使你觉得许多童书都很无聊，你还得不停的倾听他们天马行空的说着各种不着边际、完全谈不上机智风趣的对话，还有帮他们穿衣、洗澡、喂饭。 之后再叫他们自己学着做这些事。此外，孩子从你那里接收到一次批评的讯息，就需要另外大约五次的肯定与赞赏，才能平衡。除非你牺牲许多自由与大量的时间，你的孩子将来很难成为各方面健全成熟的人。不幸的是，有太多的父母亲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不肯打乱自己的生活，不想为孩子付出时间精力，他们不愿意做出牺牲，导致孩子外表是长大成人了，内心却依然是孩童的情绪，缺乏脆弱依赖。这样想好了，你要做出牺牲，不然就是他们要牺牲，不是他们就是你，要不就是你暂时受苦，以一种救赎的方式，最后大家都会得救，要不就是他们悲惨的受苦，以一种耗尽与毁灭的方式，最后大家都会遭殃。这其中至少有部分是由你决定的。没错，凡是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记得哈利波特的母亲莉莉波特吗？在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集当中，邪恶的伏地魔想要杀死哈利，却无法触碰他。当被伏地魔附身的坏人试着伸手按在哈利身上，自己反而经历难以言喻的痛楚，也因此无法伤害哈利。之后，哈利去找他的老师邓布利多，问他，为什么他碰不得我？邓布利多回答他，你的母亲是为了救你而死的，像你母亲对你的这种无比强大的爱，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但不是一个伤疤或任何看得见的记号，而是因为曾被如此强烈深刻的爱着，成为永远保护着我们的某种防护力量。为何邓布利多的话如此触动人心？因为我们从经历中体会，不论是寻常举动或英勇作为，那样的牺牲就是真爱的精髓。而且我们知道，曾经为了帮助我们而做任何事的人，父母、师长、祈祷者、朋友、配偶，都做了某方面的牺牲，介入我们的生活，代替我们承担某些艰难的情况，使我们不需要亲自承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个比你我更慈爱的上帝来到这世界处理终极的邪恶与极端的罪恶，会需要做出替代性的牺牲，是很合理的情况。即使我们这些有缺陷的人类都知道，对于邪恶不能只是眼不见为净，不可能借着说算了没关系就可以将邪恶解决除去或医治的，处理它一定要付上代价，而且代价非常高昂。那么当上帝不能只是耸耸肩就将邪恶摆脱，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欠了债就必须要偿还，也因着他对我们不可思议的爱，使他愿意受死以亲自偿还我们的罪债。这就是圣经中的上帝与其他古代原始众神祇最根本不同之处。古代民族理解什么是上帝的震怒，也有公平正义的概念，也知道关于罪债与必要的惩罚，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上帝会亲自降临世上为我们偿还。十字架就是上帝以自己来代替，就算是荷马的想象力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可能性，更不用提耶稣门徒的想象力了。耶稣能够拯救我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他的生命作为赎价。上帝不能只是说我赦免每一个人，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可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可以说要有花草植物就有了花草植物，上帝也可以说要有太阳月亮星星就有了太阳月亮星星，但是他却不能只是说要有赦免，因为赦免完全不是这样运作的。上帝在弹指之间就创造了世界，那是一个美好的过程，而他在十字架上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却是一段恐怖的过程。事情就是如此，能够真正改变情况与拯救万物的爱，永远都是替代性的牺牲。 路易斯在《狮子、女巫、魔衣橱》中如此形容，当一个受害者没有犯下背叛之罪，却甘愿代替背叛者被杀的时候，这张石桌就会裂开，而死亡本身就开始反向运作，谦卑的牺牲。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认为门徒应该已经差不多明白耶稣为何来到世上，以及他即将要受苦的原因了。毕竟他已经告诉他们那么多次了，而且马可还写着耶稣明明地说这话。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却让我们清楚地看见，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雅各、约翰以及其他门徒当时至少是第三次听耶稣讲即将逼近他有绝对必要的死亡，这两个门徒接着却立刻对耶稣提出要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马可福音10:35-36。雅各和约翰说，老师，不管我们向你求什么，你都要答应。祷告以这种方式开始可真不错啊。哇，主啊，我有个谦卑的请求，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耶稣和蔼地容忍他们，他一向如此。他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没有说，你们可以再重说一次吗？或者，既然胆敢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晓得你们自己是谁吗？他只有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马可福音10:37-38。这对兄弟建议，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兄弟一个坐在你右边，另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对他们来说，在你的荣耀里，意指当你登基坐上王位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坐在左右两边的人，就像是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一样。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是，当你大权在握，我们希望能够领导你的内阁。不过，他们的要求其实蛮讽刺的。耶稣是在何处最能彰显上帝公义的荣耀？他又在何处揭露上帝无比深奥的爱的荣耀？十字架上，当耶稣实际处于他最荣耀的时刻，将会有人在他的左边和右边，不过他们是被钉十字架的罪犯。耶稣因此对约翰和雅各说，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他向他们提到所要喝的杯与受的喜，旧约圣经里几乎总是用杯来象征上帝对抗邪恶的公义审判。同样的，耶稣也使用洗礼这个字在古时候的概念，表示一种铺天盖地整个沉浸其中的压倒性经历。耶稣要说的是，我即将付上赎金，我将喝那苦杯，我要消弭隔阂，我为了所有人类的邪恶将承受公义的审判，我会因被定罪而承受那难以承担的庞大痛苦，以致你们可以从一切的定罪中得到释放。但是他们听不懂，故事继续发展。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38-45。对门徒来说，这仍然是关于替代性牺牲的另一个功课。但是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不应该只是想着这些傻瓜怎么一直搞不清状况，而应该这么想，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没弄清的呢？以下是新约学者海斯针对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所做的评论。马可对于道德生活的看法具有深刻的讽刺性，因为上帝的启示一向具有隐藏、颠覆与惊奇的特性，使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会发现自己老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自命清高或教条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的感受力是借着这样的情节所形塑，我们就会学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厉害，我们会自我反省，并且能够接受上帝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彰显他的爱与能力。当你看到约翰和雅各的反应，然后你领悟到十字架那重大的真实含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此时你就开始领受谦卑这份礼物了。你平常的假设、你的自尊与自我本位的思考模式，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蒙蔽你对真理的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担忧。当然，如果你关爱别人，自然会为他们担忧。但是，你知道不停的担忧是从哪里来的吗？那是源自一个傲慢的认定，我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走，上帝哪里会知道？真正的谦卑意味着随和轻松，真正的谦卑会让你自嘲，真正的谦卑指的是自我反省，十字架会将这样的谦卑带入我们的生命。当耶稣看见他的跟随者仍然不明白他来世上的工作，他就招聚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是，大部分的人都汲汲营营地试图影响社会，要事情照着他们的意思运作，他们想治理别人，他们追求权力与掌控，只要我大权在握，只要我坐拥金山还有人脉关系，我就能随心所欲了。当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认为他是指什么呢？难道他是说我们应该从社会上隐遁，不要插手参与社会的任何事物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个相当明确的原则，早就在耶利米书第29章就提出来了过。当时以色列整个国家被巴比伦帝国毁灭，许多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流亡异乡时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异国的社会呢？他们可以试着和当地人保持距离，不与他们来往，或者也可以尝试政治渗透，并用游击战术夺取政权。但是上帝怎么对他们说？上帝在耶利米书29:7说道，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也就是说，我要你们努力让巴比伦繁盛，我要你们使它成为一个适合居住的美好城市，我要你们服侍邻里，即使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也不相信你所相信的上帝。而且我不要你们只是当做一种义务才这样做，为那城祷告其实是要爱那座城市的另一种说法。爱那座城市，为那城祷告，努力让它成为一个繁荣和平的城市，成为一个适宜居住的伟大城市。如果巴比伦因为你们的努力而昌盛，你们也会跟着昌盛。对你们来说，上帝说能够带来影响力的方法并不是大权在握，透过权力与掌控而产生的影响力无法真正改变社会，因为它不能改变人心。我现在呼召你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与做法，要对你们周围的人展现牺牲的爱， 那些人虽然不相信你们所相信的，但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不能没有你们，因为他们看见你们的努力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们，因此他们会信任你们。由于你们对他们的关爱与服侍所散发出的吸引力，让他们自动展现对你们的敬重，你们就拥有了真正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由别人拱手送给你的，而不是你从别人那里抢夺过来的。谁是用这种方法获得影响力的典范呢？当然就是耶稣本人了。他如何回应他的敌人？他并没有召唤天使天军来攻打他们，他为他们的罪而死，当他死的时候还为他们祷告。如果你的世界观的最核心是一个为敌人而死的人，那么你在社会上赢得影响力的方法就是透过服侍，而不是透过权力与控制。事情总是说来容易，纽约时报杂志在2007年1月7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名为《快乐入门》，它描述所谓的正向心理学，那是心理学的一个支派，寻求以科学实证经验的方法来让人快乐。这个领域的研究员发现，如果你只是专注于从事或取得令你快乐的事物，这样其实无法带来快乐，而只是变成其中一位研究员所谓的享乐的跑步机。你会对享乐上瘾，而你所需要的快感会不断的增加，你必须要得到更多，你永远不能满足，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快乐。根据那篇文章的描述，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能够提升快乐的最好方法，就是实际从事无私的善行，亲身投入去帮助需要的人。研究员的主要目标是要显示，有些生活形态，经研究显示，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包括亲密的人际关系与爱情，幸福人生，以及有意义与目标的生活。研究人员指出，当你过着服务别人的无私生活，会让你感到很有意义，觉得自己很有用，也很有价值，拥有意义非凡的人生。所以他很自然地主张，为了达到这些更好的结果，你应该要照这种方式来生活。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你要过无私的生活，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感到快乐，而不是因为你有这么做的义务，也不是因为这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事实上，这位研究员说，我从来不用道德这个字的。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我过着无私奉献的生活，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快乐，那么我其实没有真正的无私奉献。我做这些善行不是为了别人，根本是为了我自己。因此，这是在鼓励我们，为了自私的理由去过无私的生活，这样是说不通的。那么，也许我们应该说，过无私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做一个道德的人。不过，这样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无私。就在刊登这篇《快乐入门》的前几周，《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由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所写的文章，探讨为什么亿万富翁应该要将钱捐出来。其中有一段关于宗教推力的论述，辛格认为，信奉宗教的人将他们的钱捐献出来，是因为觉得应该要这么做，如此一来，上帝就会祝福他们，他们也能因此能上天堂。虽然他那篇文章有许多地方我并不同意，但是我很高兴他指出这样是自私的。当你决定捐钱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好让你自己可以上天堂，你和那些研究正向心理学的人一样，陷入了相同的矛盾。你无私的分享是因为有利可图，以这个例子来说可是永恒的利益。你同样是为了自私的理由去过无私的生活，这是永远行不通的。早在彼得·辛格之前，身为讲道者与神学家的爱德华兹，在他的著作《真实美德的本质》中就处理过这个问题了。爱德华兹说，如果你不相信恩典的福音，而认为是你的所作所为让你得救，那么你做任何事 就永远不是为了对别人的爱或纯粹的美好，你是为了你自己做的。例如，当你帮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从来不是为了她的缘故，或者归根究底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你会那么做是因为当你看着镜子时，知道镜中的那个人是那种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的人，并期待有一天会由于这个善行而上天堂。这是全然的自私，这也会变成苦差事，而你也因此相信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我们该如何避免这个与自我亲密相关的陷阱，真正的行为无私呢？不论是世俗主义、心理学、相对主义这一边，或是宗教与道德主义的另一边，如果两边都无法让我们成为不自私的人，到底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呢？答案是，我们的注意力需要从自己的身上移开，我们需要注视耶稣。如果他确实是替代性的牺牲，如果他为了我们的罪已经付了代价，如果他已经让我们焦虑不安又担惊受怕的内心得到保证，我们是值得他付出一切的，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这一切都是借着恩典赏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良言善行不是为了可以进到上帝面前，或是让自我感觉良好。当我们理解耶稣为何为我们而死，以及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就知道那些透过善行而带来自我形象的提升，比起这样的理解所能得到的，真是微薄的可怜呐。如果你真正的了解十字架的道理，就会永留满溢出喜乐的谦卑。现在你不再需要去帮助别人，而是你很想要去帮助别人，想要学像那位为你付出许多的人，想要讨他的喜欢。不论那些人值不值得你服侍，都不再是考虑的因素。唯有透过福音而产生的无私善行的动机，才不会抹杀了我们付诸行动时所带来的益处。摩拉维亚教会的创始人之一，生于1700年到1760年的一位德国贵族青岑多夫伯爵，一出生就坐拥庞大的权力与优势。然而多年来他为了慈善事工几乎散尽家财，一心只想着帮助别人。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他做得如此彻底？当他还是个19岁的年轻人，为了完成教育，他被送往欧洲各国的首府游历。有天他去参观位于杜塞道夫的美术馆，发现自己的目光无法从废体所绘的看哪这个人移开，那是一幅耶稣带着荆棘冠冕的半身画像。这个受苦上主的形象深深触动了青岑多夫的心。在画像的下方，画家提了一句词，是耶稣很可能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说的话：所有这一切我为你做了，你为我做了什么？